英雄张景龙到太王府投递公文，可处处不顺利，所见到人呐，全是态度生硬。张景龙哪受过这个？当初在江湖上那是说一不二的豪杰，在施大人手下，施大人特别客气，张嘴张义士，闭嘴张壮士，怎么到这儿处处比人矮三分？他强压怒火，来到回时处递交公文，哪知道在那办公的老头不理他，他这一着急嗷了一嗓子，把那人吓一跳，放下笔，摘下老花镜，抬头一看张景龙，张景龙一看他，俩的眼珠啪就碰在一块儿，张景龙就一愣，嗯，这个人这么面熟呢，在哪见过？我没到过京城啊。一看这个人有47、8岁，黄脸膛，刀条子脸，精窄精窄的，小眼睛，留了一撮小胡子，光着头，前面都剃得溜光，后边一条辫子垂在脑后。他带搭不理的问一句，
哪儿来的？
啊，从苏州来，奉知府大人之命来投递公文。嗯，
拿来吧。
张景龙掏出公文，恭恭敬敬递过去。
嘿嘿嘿，放那儿吧。
是。张景龙把公文放在桌上，那个人拿起来看了看，
什么事儿啊？还把公文送到京城来了。
公文内写得很详细，小人不知。这个人刷把公文扔去了，
哼，下次弄明白再送啊，拿回去。
这么一弄，张景龙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心想着公文本来不应该我们看，我明知道是什么事儿也不能说，可是我说不知道你就不收，那我就说吧。小人大概知道一点儿，主要是为黄粮庄头的事。
嗯，
那个人把眼皮抬起来，黄粮庄头？
哪个黄粮庄头啊？
哦，就是菊花庄的黄粮庄头黄龙凤。
好吧，先留着，三天后来领回文。
哎呀，事情很急，能不能快点批下来呀？叫你三天就三天，少废话。哎呀，老人家，这个事儿，
来啊，啥事儿？啥事儿？
哎，方才两桶大鼻的小孩啊，挑帘笼就蹦进来了。呆侠，
啥事儿？把他给我轰出去！
哎，去去去，滚滚，在这别啰嗦，你快滚！张景龙没办法，只好出来了。来到院里一抬头，又碰见老管家刘黑虎了。这上前施礼，老管家，太王府的回文不是当时就批吗？
嗯，
刘黑虎也愣了，怎么没批吗？没批呀，他叫我三天后来取。刘黑虎嘴没说，心里琢磨，哎呀，怪呀，为什么苏州府的事儿，里边这个老东西就敢拖呢？
哦，那你就三天后来取吧。
老人家，你能不能给我说个情，要现在就批？
哎，有事儿叫你们施大人去找太王爷，我们哎是当奴才的啊，
走吧走吧走走吧。嗯，张景龙没办法，他还不想走，在这站着呢。那个傻三儿过来，走，还不快滚，你在这干啥，臭气熏人，走。张景龙没办法，出了太王府，回到殿房是越想越别扭，这场京城来的事事不顺茬，真是人要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缝。石大人说过，太王府从来不压公文，随来随办，可这回怎么了，还得等三天。尤其是戴老花镜那个人，听说黄粮庄头的事儿，他愣一下，特意问哪个黄粮庄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不是这里有什么文章？怎么办？三天日子随不长， 我挡不得，我着急呀。黄粱庄头黄龙凤手下余党太多，如果他们要聚集到一起搭肩反御，可够天霸和赵壁他们的受啊。这么办，我呀今天晚上夜探太王府，我看个究竟。哎呀不行啊，过去我浪迹江湖，要上谁家就上谁家，皇宫内院也敢走一圈，龙凤床我也敢躺一会儿。现在我是当差的，为人不当差，当差不自在，有人管呢，管他呢，我愿意当当，不愿意当。要冲太王府这帮人，嘿，门难进，脸难看，事儿难办，也不是好官，我还不保他呢。我不吃这口下眼食，我也非把这事儿弄清楚不可。想这儿，回到店房，中午睡了一觉，到了晚上吃过晚饭，等到定更时分，把白天衣服脱下来，大辫子缠在头顶，用大布勒上，换上短衣襟小打扮，把链子边围在腰内，轻轻开开门往外边看看，四下无人，回到屋里扑熄灭灯光，二番出来将门倒带好了，悄悄来到墙根下，抖身上墙，来到院外，轻车熟路直奔太王府。这是艺高人胆大呀，趁人不备纵身上房，往院里看了看，院内漆黑一片，哎，回师处灯光闪闪，哦，里边有人。他悄悄的来到院里，高抬脚轻踱步，捏足前踪，很快到回师处的后窗前，舌尖晕湿窗棂纸，指甲微微一动，划了个小缝，用小指甲将毛茬挑在外边，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观瞧。嘿，屋里桌子后边坐着还是那个老头，干嘛呢？正在看自己白天送那份公文呢，一边看一边皱眉，一会儿呢又晃晃脑袋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书中暗表，这个批阅公文太师府的书吏是谁呢？不是别人，他正是黄粱庄头黄龙凤的亲二哥，叫黄龙寿。因为张景龙见过黄龙凤，所以看见黄龙寿觉得特别眼熟，因为这哥俩长得特别像。就在这事情没发生之前呢，黄龙寿已经得到兄弟来信，说施世伦非常厉害，查办很严，自己所作所为恐怕瞒不过施世伦。这黄龙寿就告诉他兄弟黄龙凤，你要事事多加小心，不要惹他，因为他知道他弟在苏州的所作所为，今天白天一见公文准知是弟弟出事了，所以才特意问张景龙送公文是什么事。张景龙一提黄粱庄头黄龙凤，他一愣，心想果不出我所料，怎么办？留点时间拖延三天，我想办法救我的兄弟。就这样叫公文留到这儿，三天后来取。到了晚上把公事都办完了，才偷看苏州公文。这一看，哎呀，没把他吓死，可了不得，闹了半天我兄弟怎么什么事儿都干呢？这些事儿叫太王爷知道那还了得，太王爷可是明镜高悬的清官呐，别看是皇亲国戚呀，是朝中的栋梁。他要知道我兄弟胡作非为，哎，非叫施世伦把他杀了不可，怎么办？怎么着？那是我兄弟得救他。哎，有了，还是老办法，假造公文，拖一时，试一时。等我想出良策，再派人把我兄弟救出来。想这儿，他冲着外边喊：“傻三儿啊，傻三儿！”哎，这傻三儿从外边噔噔进来，干啥？老爷，去到厨房取个大萝卜来。啊，干啥？叫你取就取，还做啊？出桌子去。哎，好了，傻三儿去时间不大，拿萝卜递给了黄龙寿。黄龙寿 把公文的官印呢撕下来往这一放，把公文呢用手团吧团吧递给了傻三儿，去把它烧了。
啊，张景龙在窗外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看他把公文团啊团要烧了，肺都气炸了。哎，老东西，你竟敢把我的公文给烧了，要私造公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不行，我进去，进去不行，我进去说个什么？我夜入太王府犯法呀，打我一个偷盗或者是暗杀，我活不了，这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沉住气，我看清他到底想干什么。直接傻三儿把这公文团接到手里，转身走。张景龙不敢动啊，还往屋里瞧着。黄龙寿用刀把萝卜切开，拿着刀啊在那磕戳子，哎呀手也快，磕完之后，哎，他和原样对了对，全像了，放在一边，笔笔在手，刷刷刷重新写份公文，这回把内容改了，写了一封平安信，然后把这大萝卜戳子叭就给摁上了，摁完之后把这萝卜戳给毁掉了，在这放一会儿，干嘛呀？得晾干呐、啊、晾干之后叠好了放在信封内，他想封口。就在这阵儿，傻三从外边噔噔跑进来，哎，老爷老爷快看看，什么事儿？吵什么？外边有个聚宝盆，大元宝那么大个呀，你快看看。嗯，在哪？嘿，就在银安殿前呢，我亲眼看见，快走快走。傻三儿拉着黄龙寿往外跑，这黄龙寿也是财迷心窍，跟着就出来，俩到外边一看呢，可不是吗？银安殿灯光晃动，昏昏暗暗，因为不升殿的时候晚上没人呢，所以灯光弱下来了。在殿前着真是个聚宝盆，哎呀，这盆呐直冒蓝哇哇的火苗，黄龙寿没见过，他围着火盆转了半天，哎呦，是闹宝贝呀、啊！对，我听说李闯王进京的时候，在这个银安殿前歇过马，扔下不少的金银财宝，他怕别人呐给弄走，就挖了个坑埋在地下。甭问，那份财宝准是埋到这儿了。今天呐，财宝放光在这儿出现了，嘿，还发蓝光呢，该找我和傻宝发财。傻三儿啊，哎，看着没有？可别说，这是闹宝贝啊！咱们记住这个地方，明天呐，咱们用锹挖，挖出大元宝来，咱俩分，起码那可太好了。这回你发财了，我也发财，哎呀，我还给你娶个媳妇儿。哎呀，那太美了，那怎么办？别着急，这找个草棍往这一插，意思是啊，等太王爷上朝之后好挖元宝。俩人高高兴兴的往回走，书中暗表，这是聚宝盆吗？这是闹宝贝放光吗？不是，原来这是绿林人常用的一种吊五离山计，就是在地上画个聚宝盆，把硫磺焰硝等物在地上撒点儿，就像聚宝盆里着火，也叫硫火移光法。这谁干的？嗨，张景龙啊！张景龙用这种办法把黄龙寿和傻三儿框出来，他进屋了，干什么呢？写张纸条塞在公文的信封里，然后走到屋外的暗处观看，等了好长时间，见黄龙寿领着傻三儿乐乐呵呵进来，来到了屋里。傻三儿啊，这事可谁也别说啊，明天咱俩发财。哎，早点回睡觉吧。行，我睡觉，你呢？我也睡觉。哎，傻三儿走了，黄龙寿也没检查信瓤和信封，就把口给封上，往那一放。这回张景龙放心了，转身出来，抖身上墙，他上墙刷啦，刚往下一跳，他是东墙啊跳出来，哪知道就离他两丈远地方，唰，
飘身跳一个人，嘿，这身法太快，眨眼之间离着张景龙不到五步。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别走啊！
哎呀，张景龙想，我身法不慢，这人比我还快呢。
什么人？他站住，回头一瞧，身后这个人不到50岁，四方大脸红扑扑的，嘿，浑身穿青，遍体刮燥。你别看在银叶之间，那胳膊一抬呀，仿佛嘎哩嘎哒腱子肉都胀出来。你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银叶之间夜探太王府？好，我没什么，我是走道的，闲着没事到院里瞧瞧。住嘴！你赶紧扶绑，要不然我可叫家人过来把你给杀了。嘿，我看你没那个本事。张景龙知道不好，一挥手，嚓啷把鞭抽出去，哗啷啷啷啷啷啷，唰唰唰唰唰，连着好几下。出来的人是谁呀？是太王府的大教师，不是别人，神拳太保叫洪文。前文我说过，这个人就是黄天霸到太王府拜访。太王爷知道黄天霸和刘狗子发生口角，因此刘狗子丧命。为了试探一下黄天霸的本事，叫他大教师神拳太保洪文和黄天霸比武。黄天霸不是神拳太保洪文的对手，可是黄天霸心眼多，来个败中取胜，胜了洪文。为这件事儿，太王爷火了。太王爷脾气暴啊，他的东西都是上乘，他的人都是头等。哦，我的教室被人家打了，他把洪文辞职不用了，给革职了。后来他知道黄天霸是他已故的老哥哥儿子，这个火气就消了。又有静海侯在太王爷面前说情，把洪文找了回来。今夜他在院中寻更守夜，他刚一转身发现个人影，不好，有人夜探太王府。随后抖身就追出来，他的本事当然比张景龙强得太多了。追上来，他想用话把张景龙吓住，哪知道张景龙抽出钢鞭回手就打。洪文急了，抽出腰刀，嘎啷一挂鞭，唰，拦腰锁一断，唰，刀就过来了。哎呦，张景龙一看好刀法呀，急忙收招，刚要躲闪，哪知洪文太厉害了，张景龙的鞭再一举，洪文猛然间用刀背子扒一颗鞭，这鞭嘟一转就转到刀上。论说刀鞭相碰，刀应该吃亏，刀它刃薄啊。洪文力气大，扒往怀里一躲啊！张景龙一愣神，洪文嘡的一腿正踹在张景龙大胯上，张景龙被踹得噔噔噔倒退几步，刚想站稳，哪知道洪文一个连环扫堂腿，刷刷，张景龙再也躲闪不及，扑通被扫倒在地。就这阵儿，洪文两个徒弟来了，这两个徒弟啊，一个叫红四灯，另一个叫黑四铁，上前把张景龙绳捆锁绑，往上一提，走，然后从小门压进院内，来到间屋子里，洪文哈腰啊，反正把鞭捡起来，提着钢鞭，收起单刀，也来到屋内，坐在虎皮高脚椅上，有人挑亮灯光，把张景龙推到眼前。这是张景龙气的小白脸都青了，两眼喷射怒火。洪文看了看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为什么银叶之间夜探太王府？张景龙说，要杀开刀吃肉张口，问我名姓干什么？怎么，我死也得搭上我的祖宗啊。呀呵，小伙子年轻轻的，脾气还挺大，脾气大长能耐呀，本事不行啊，你说硬话有什么用啊？你姓什么叫什么？说不说？不说我可要杀你了。说到这儿啊，洪文拿起鞭来，反复哗啷哗啷看了看，嗯，洪文发现鞭的柄上有四个字儿：单鞭张瑞。张瑞，哎，
年轻人，你叫什么？不告诉你。
你不告诉我，
那我问你一个人，单边张瑞是你什么人？
嗯，
张景龙把脑袋耷了下来，心里难过呀，心想，嗨，边上有我父亲的名字，不报都不行，这次进京怎么这么窝囊？
嗯，
说呀，张瑞是谁？
那是我父亲。
哦，张瑞是你父亲呢？哎呀，哇，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不认一家人呐！来来，给他松绑。红四灯秃噜把绑绳给挑了，张景龙还糊涂了，你为什么给我松绑？
孩子，你仔细看看，认识我吗？
张景龙把脑袋一晃，不认识。你是王府的差官，我是被你们抓住的贼人，我怎么能认识你呢？
孩子，你再仔细看看。
张景龙这回心里一动，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，晃晃脑袋。
孩子，你知道吗？
你父亲当初是五老镖行内，一共他们有老哥五个，大爷叫张春，二爷就是你父亲叫张瑞，三爷是黄三泰，四爷叫李慧，五爷叫洪文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我知道啊。那么你再看看我是谁。
哎呀，难道说您是五叔洪文？
哎，是我。
哎呀，我听啊黄天霸说过，说我们的五叔在太王府保镖，当大教师，我给忘了。五叔在上，海根有理。
孩子，快起来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张景龙把自己的绰号名姓说了一遍。
哎呀，洪文拉着张景龙看不够啊，孩子，好功夫，好鞭法，好身法。
得了吧，五叔，
我两招都没走上就被你给抓住了，我还好身法好功夫呢。
孩子，分跟谁比呀？
你跟我比，那你是差着点儿。老人家，我父亲生前提过您，小侄多有冒犯了。
哎，别说了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？
哦，我父亲故去之后，家中我还有个妹妹，就两人，我也娶妻了，还没生儿子呢。那么你到京城干什么？张景龙就把如何进京递送公文，夜里来探太王府，如何在公文袋中藏纸条的事儿说了一遍。
哦，洪文说，孩子，
你知道那个批阅公文的人是谁吗？
不知道啊。
嗨，他是黄龙凤的哥哥，叫黄龙寿。
哦，
张景龙如梦方醒，怪不得我在回石处一眼就发现这个人，我眼熟，在哪见过？闹了半天，他和贼人黄龙凤长得相同，他们是弟兄啊。嘿，今天晚上我夜探太王府是对的。老人家，我在公文中藏纸条能怎么样？
这件事你办的不妥呀。
太王爷明天看了这个公文，也能看见纸条，他不找你非加罪于我不可。孩子，你呀走不了了。